有一天，我在一个公车上面听到两个年轻人在聊天。我猜其中一位呢，大概是信主的年轻的基督徒。他尝试向另外的一位，应该是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年轻人分享信仰，向他传福音，都是很认真、很诚恳的。而且他们的对谈也是在一个很好的气氛之下来进行。可是到了某一个位置，那一位却对信仰表示难以接受，因为他认为信仰的某些内容通不过他的思考。他似乎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呢？除非能够符合我的系统，除非能够通过我的思考，除非能够和我的价值吻合，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信仰。可是信仰里面却是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地方是不能够和我们自己的价值或者说我们的系统相吻合的。有些人相信理性科学的，就会发现信仰在许多的方面都不错，可是一到了某些地方，比方说神迹啊、死里复活啊等等等等的，就发现有一个的出入，有一个的分别。古时候在耶稣的时代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发现耶稣讲的跟自己讲的或是自己背后那个价值那个系统有一个出入，有一个矛盾，他们就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呢？他们就卡住了。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23到第3章的15节。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就是一位叫尼哥底母的犹太人的官。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种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应该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逾越节。耶稣在耶路撒冷里面行了许多的神迹，许多人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都信了他的名。在其中里面很可能有一个法利赛人的官，就是尼哥底母，他也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也因为这些事而感动了，所以他夜里来见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特别是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熟悉圣经律法的尼哥底母，一定有自己的宗教的系统，一定有自己的价值，碰到怎么样的情形应该怎么样的计算，怎么回应，这个犹太信仰的系统那么严密严谨的系统，都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答案。而且 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挺好的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在一直在引导尼哥底母还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的日常的生活，以致祭祀的仪节。这些法利赛人呢是非常看重圣经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研究，很多的钻研，很多的思想，最后他们累积了祖宗的传统，比方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怎样做等等。就以法利赛人所理解的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在耶稣的时候提出了大概有39种工作的不可以做，甚至这些计算这些系统呢，能够告诉他们先知会不会出现在加利利。在他们的系统里面，信仰的生命是完全可以计算，是完全可以在他们的控制理解的里面的。这个系统给尼哥底母还有当时许许多的犹太人或是法利赛人有一定的安全感。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来找耶稣呢？也许他觉得这个犹太的系统不能完全解开他心里的问题，他的系统所提供的安全感不能安顿他的生命。他隐约的觉得生命是超过这个系统所能够把握的，大概是这个原因，他来到这一位他所尊重的老师的面前。他说，拉比，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如此诚恳的一位访客，耶稣的回答却让人感到很奇怪。耶稣直接了当的回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尼哥底母是因为神的国的事情来寻求答案吗？那无论如何，尼哥底母是不能够明白耶稣的回答。尼哥底母马上就接着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再回去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吗？这不是非常的匪夷所思吗？根据常识，任何一个人在过活的时候是不可能回到以前的，一个生出来的人是不可能再一次的经历诞生的过程的，怎么可能人重生？开玩笑。显而易见，尼哥底母的投诉是非常的合理，耶稣所说的新生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怪，有点不能明白。耶稣很多时候的讲话呢，都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如此。有一次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是特别的不懂得自爱，在父亲还在的时候强要分家业，犹太人有这样的传统，父母在的时候呢不会求分家业的，可是这个小儿子不是这样子，他的分的家业呢马上就往外跑，到处浪费自财，很快就花光了，落在一个非常困苦的一种处境当中。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回想自己做了很错误的决定，要回到父亲的怀抱里面，可是他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在当时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孝，非常非常不为人所见啊。所以他就想到一个点子，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跟父亲说，把我当成仆人吧，如果这个父亲接纳他的话，把他当成仆人的话呢，这是最合理的一个的结果。可耶稣的比喻让人觉得费解，让人觉得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接受呢，是当这个孩子要回家还在远处的时候，这个父亲远远就看见，他飞跑过去拥抱这个孩子，甚至完全恢复他作为一个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孩子不是高中状元哦，不是衣锦还乡哦，他是非常的堕落，非常的艰困才回来的，而且他先前所做的是使得这个父亲是非常的难堪，非常没有面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儿子。所以这个父亲的拥抱的接纳 对于当时候所有听这个故事的人都觉得匪夷所思，就是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主人翁，就是这个父亲的另外的一个儿子，这个小儿子的哥哥就不能够接纳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个弟弟还接纳他吗？耶稣讲的讲论有时候让人觉得很困惑，那个困惑还不在于能不能明白，那个困惑在于你愿不愿意接受，能不能接受。在另外一个福音书，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个比喻。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一清早呢，他要去找工人，说好了一天多少钱。在工作的时候呢，发现要更多的人来干才行，所以这个主人在稍后的时间，大概可能是早上的9点钟吧，再出去再找人回来做。然后呢，再看下去的时候呢，发现人还是不够。到了最后几乎要下班的时候，他再出去把一些工人招了来，不久收工了，要给工资了。他竟然给的工资是所有人都一样的，清晨6点来的，稍后9点来的，12点来的，3点来的，下班以前来的，都是一样的价钱。很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子？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的那些的工人就觉得这个主人匪夷可思，更准确的讲法是不愿意接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所讲的呢，跟尼哥底母有一个落差。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官，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很清楚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成为神国的一员。那如果他父母亲都是犹太人，那生出来自然就是以色列人了。男的生出来就要接受这个割礼，还得要在圣殿献一个祭。那当然似乎家庭的经济的能力比较没什么资产的，可能献鸽子就是了。如果是外邦的人呢，他也可以成为受约之民，他除了割礼以外呢，还需要一个的水礼。所以尼哥底母是很清楚知道应该通过怎么样的程序，怎么样的一个步骤，让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可是重生对他来讲是匪夷所思的，所以他说，可能吗？老师，人怎么样可以再回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他不能够明白，因为耶稣所讲的跟他的系统没有办法连起来。我们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四周的人，对待我们所遇见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让孩子上学，搬家，找工作，移民，许许多多的计划，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通常我们都会收集资料，排列那些的好跟不好，然后我们达到一个觉得非常清晰的结论，然后我们才相信应该怎么样去做，然后我们再决定怎么样去行。我想这种想法呢，是很多人每天都在做的。真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信心的话，这个信心也是经过一些的思考，经过一些的逻辑的推论，历史的验证而产生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计算，我们的预测之内。耶稣所说的生命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生命是无条件的，是不能计算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生命是不折不扣的，匪夷所思，超过我们计算的恩典。耶稣这边所说的生命不是再一次的重生，而是从上而生的重生。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我们要靠借着上头来的恩典成为神的子民。无论你是谁，怎么样的背景，怎么样的性别，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的阶级，无论你有钱没有钱，都可以因为从上而来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水从哪来呢？水就是活水，耶稣基督代表的活水。圣灵是因为耶稣基督去而来的宝惠师，使得我们能够明白 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使得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身份是什么。生命是从上头而来的，这个从上头而来的礼物，它的名字叫恩典。恩典就是超过计算、超过理解的。一个可以通过计算、筹划、预测的生命，是属地的生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的。可是一个从上头而来的生命呢，是属灵的。风随着意思吹，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里去，往哪里来。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从教育水平、社会背景、生物学、遗传学解释一个生命的诞生，可是我们怎么样用逻辑理性解释新生婴孩为父母带来的那种喜乐和盼望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医学来定义死亡，像脑细胞死亡啊、心脏停顿啊，哪一个人可以用理性来接受死亡带来的那种的忧伤、那种的愤怒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计算、预计、解释生命的改变呢？我们又怎么样可以掌控神的工作？所有的事工的计划、教会的模式、策略、崇拜的方式，都帮助我们提供思考，使得我们的服事更加的有效。可是神的工作是超过我们计算、超过我们预测的。如果这些地上的事我们尚且不能完全的明白，试问我们如何能够明白天上属灵的事呢？我们每天面对的是超过我们计算思考，是生命，是礼物，是恩典。尼哥底母说，怎么能有这事呢？这是超过我们的计算，这是恩典，奇异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遇到很多与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系统不能够容纳的一些的经历，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去看、去回应。当我们说怎能有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谦卑下来，拥抱主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拥抱的过程当中瞥见主的施恩，感受你的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